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拨冗参加本次甘岭药业业绩交流会。我是公司董事长陈伟，很高兴与大家云端相见。今天与我一同出席本次业绩交流会的还有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琦先生，以及公司董事会秘书邹荣女士。本次会议我们将重点围绕公司2025年度以及2026年度第一季度的经营情况、核心业务进展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与各位进行交流。同时提醒各位，会议中涉及的前瞻性表述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们注意投资风险。下面我先就公司近期整体经营情况向各位投资者做一个简要的回顾。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52亿元，同比增长 33.06%。 实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规模净利润 11.44亿元，同比增长 86.05%， 扣费后规模净利润为 7.80 亿元，同比增长 81.21%， 整体经营延续稳健增长的态势。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8 亿元，同比下降 10.84%。 但这里需要向各位特别说明的是，一季度单季收入的波动主要受税制调整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国内表观收入有所扰动，而公司核心业务的经营质量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一点从国际业务可以清楚体现。第一季度国际收入含特许服务达 1.90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98.96%。 整体来看，公司经营基本面保持稳健。关于更详细的具体经营和财务数据，接下来由公司财务负责人王琦先生为大家做进一步的拆解和说明。王总请。
感谢董事长。接下来我将结合具体数据对公司经营情况进行展开说明。一、2025年度公司收入情况如下。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0.52 亿元，同比增长 33.06%。 其中生物制品收入达到 38.02 亿元，同比增长 41.14%， 仍为公司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驱动因素来看，收入增长主要由销量增长带动，价格整体保持平稳。从国内业务来看，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制剂业务的持续放量。2025年度公司制剂销售收入为 34.3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72%， 累计向全国医疗机构供应胰岛素制剂超过9000万只，同比增长 31.71%。 在集采执行背景下，产品价格整体保持稳定，销量增长成为收入提升的核心驱动。同时公司持续扩大医疗机构覆盖范围，已覆盖各级医疗机构 4.8 万家，终端渗透率进一步提升。整体来看，国内业务在集采框架下实现了规模增长与结构优化，为公司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公司国际收入快速增长。2025年度公司国际收入为 5.39 亿元，其中国际销售收入为 5.34 亿元，同比增长 36.07%。 国际业务的增长主要受公司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所带动。报告期内，公司在重点市场与合作伙伴保持稳定合作关系，同时依托现有产品基础逐步拓展产品组合，带动订单规模提升。从结构上看，国际业务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对整体收入结构形成优化。国际业务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正在逐渐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二、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收入情况如下。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8 亿元，同比下降 10.84%。 其中国内销售收入 6.83 亿元，同比下降 23.07%。 国际销售收入 1.47 亿元，同比增长 54.42%。 上述变化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税制口径变化带来的影响，二是收入结构变化，国际收入占比有所提升，三是生产切换对短期产能节奏产生一定影响。上述因素主要为阶段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三、毛利率水平。2025年公司整体毛利率同比提升，生物制品毛利率为 78.49%， 特许经营权服务毛利率为 89%， 其他业务毛利率为 34.68%。 整体来看，毛利率提升主要受规模效应及产品结构变化共同影响，公司在收入规模增长的同时，盈利能力稳中有升。四、销售费用。本年度公司销售费用有所增长，主要用于学术推广活动及市场覆盖拓展。2025年度公司销售费用为 13.50 亿元，同比增长 15.71%， 占收入比重为 33.33%， 较上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从费用变动来看，销售费用增长主要系公司持续加强学术推广投入并进一步拓展终端市场覆盖所致。从效果来看，相关投入对产品销售规模形成支撑。2025年公司国内制剂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31.71%。 整体来看，公司销售费用投入与业务增长保持匹配，费用投入转化为销量增长，整体投入产出关系保持稳定，对收入增长形成了积极支撑。五、研发费用。2025年度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全年研发累计投入 13.41 亿元，同比增加 107.61%， 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33.08%。 其中费用化研发投入 6.47 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5.97%。资本化研发投入 6.94 亿元，占研发总投入的 51.74%。 研发投入规模的增长主要系公司多个核心产品进入临床三期阶段，相关研发投入随之扩大。整体来看，公司研发投入保持较高强度，重点管线逐步进入关键临床阶段，为后续商业化转化奠定基础。六、现金流情况。经营活动方面，公司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2.47 亿元，主要受销售回款增加带动。投资活动方面，公司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加 2.98 亿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下属公司甘甘江苏的股权所收到的现金收入。筹资活动方面，公司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 4.37 亿元，主要由于上年存在限制性股票缴款带来的现金流入，同时本年现金分红及股份回购支出增加所致。整体来看，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稳健，资金充足。七、资金状况及资本结构。截至2025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26.27 亿元，其中现金储备达 48.27 亿元，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及大额存单等，占总资产比重为 38.23%。 公司净资产为 116.28 亿元，负债总额为 9.99 亿元，不存在银行贷款及有息负债，整体资产负债率 7.9%。 整体来看，公司资金储备充足，资本结构稳健，为持续支持研发投入及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以上是公司经营及财务情况的简要介绍，接下来我将时间交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邹荣女士，请她就公司国际化进展及股东回报情况进行进一步说明。
感谢王琦总的介绍，接下来我将就公司国际化进展及相关资本市场事项向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化战略持续推进，在传统产品出海与创新药全球合作两条路径上同步推进，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传统胰岛素产品出海方面，公司在巴西的 PDP 项目实现实质性落地。2025年9月，公司与巴西卫生部下属公立实验室及巴西本土合作伙伴签署为期10年的技术转移与供应协议及供应框架协议，协议约定10年累计订单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该项目将为公司带来较为稳定的海外订单，同时也验证了公司技术输出加本地化合作的国际化模式具备一定的可复制性。在创新药战略合作方面，公司围绕核心管线产品持续推进多区域授权与合作布局。报告期内，公司已在巴西、拉美、印度及韩国等市场与当地头部医药企业达成多项合作，推动相关产品在当地的临床及商业化进程。首先，在巴西卫生部部长见证下，与巴西卫生部直属公立实验室就公司自主研发的多款临床阶段创新药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围绕 GLP-1 创新药博凡格鲁肽，公司已分别在拉美及印度市场达成合作。2026年4月，公司进一步拓展韩国市场，就博凡格鲁肽的临床开发、注册申报及商业化推进与当地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整体来看，公司已初步形成以核心产品为基础，覆盖多区域的国际合作布局，为后续全球商业化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期内，公司的海外市场注册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欧美市场方面，2026年1月，公司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欧盟委员会上市批准，成为首款登陆欧洲市场的国产三代胰岛素。同年2月，欧洲药品管理局人用药品委员会对公司门冬及 LAP 胰岛素注射液出具积极意见，目前相关产品正处于欧盟委员会的最终审批阶段。上述进展表明，公司在研发、生产及注册申报方面已具备较强的国际化能力，为后续产品进入欧洲市场提供有力支持。在新兴市场方面，2025年以来，公司累计获得海外注册批件18项，产品已覆盖亚太、北非及拉美等多个重点区域市场。其中，肝精胰岛素及门冬胰岛素等核心产品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阿根廷、埃及等国家陆续获批上市，为公司在相关市场的商业化推进提供支持。整体来看，公司正逐步完善海外注册体系，为国际业务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在推进国际化布局的同时，公司也持续重视对股东的回报。2025年度，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拟分红总额为 5.97 亿元。自上市以来，公司累计现金分红及股份回购金额已达 17.61 亿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保障业务发展和研发投入的前提下，公司将持续兼顾股东回报与长期投入，推动公司实现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接下来是股权激励方面，公司已于2022年及2024年实施两期股权激励计划，覆盖2023年至2026年四个会计年度。两期股权激励计划均设置了明确的业绩考核指标，并将公司整体业绩目标作为解锁条件之一，与公司中长期发展目标保持一致。2025年度，公司业绩已达到当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解锁条件。整体来看，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强化业绩导向，绑定核心团队利益，支持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以上是公司在国际化布局及股东回报方面的相关情况。在外部市场持续拓展的同时，公司内部创新能力也在稳步提升。接下来有请董事长就研发投入及重点管线进展进行介绍。
感谢周总的介绍，接下来我将重点就公司的研发投入及核心管线的研发进展与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多个核心项目进入关键临床研究阶段。在糖尿病及代谢领域，公司持续推进以 GLP-1 及第四代胰岛素为核心的 产品协同布局，同时向免疫及其他相关治疗领域稳步有序拓展。下面我将从以下三个维度做进一步的梳理。首先，在 GLP-1 赛道方面，公司正围绕博帆古鲁肽持续推进差异化的产品布局，核心方向是降低患者的长期用药负担。围绕这一方向，公司已经构建起超长周期给药为核心的产品体系，覆盖针对糖尿病、超重、肥胖等需要长期用药的慢病领域。其中，博帆格鲁肽作为全球首个 GLP-1 双周之际，已在中国针对肥胖或超重、肥胖合并 OSA 以及二型糖尿病等多个实验症，并陆续启动七项三期临床研究。其在美国针对肥胖和超重的二期临床研究目前已经完成。
同时，公司内的迭代产品布局还在向更长周期拓展延伸，包括可以实现每三个月给药一次的季度制剂，每周给药一次的口服多肽制剂等，有望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用药便利性和依从性。
此外，基于 GLP-1 的多靶点组合产品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这类产品有望带来更多的代谢方面的综合获益，并实现保肌减脂的效果。整体来看，公司通过即将上市产品的多实验证布局与下一代再研产品的快速突破，逐步搭建起更为完善且更具差异化的 GLP-1 产品系列组合体系。在新一代胰岛素方面，公司推动从日制剂向周制剂的升级，逐步探索新的糖尿病治疗范式。其中 GDR4 作为国内首个基础胰岛素周制剂项目进展顺利，中国多项关键三期临床研究已经陆续完成，并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既往接受口服治疗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还是使用基础胰岛素日制剂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在经过26周的治疗后， GDR4 在降低糖化血红蛋白方面，相较每日一次的基础胰岛素、肝经胰岛素及德古胰岛素均表现出显著的优效。相关的研究结果预计将在后续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期刊中进一步披露。在基础胰岛素日制剂方面，公司正在积极推进下一代产品的布局，包括 GDR33 以及双胰岛素复方日制剂 GDR101。 GDR33 作为新一代基础胰岛素日制剂产品，目前已进入国内三期临床研究阶段，并完成首例受试者的给药。相较于目前已上市的几款日制剂，该产品在血糖控制的日内和日间变异性上、稳定性等方面均有持续的改进和优化。与周制剂 GDR4 不同， GDR33 定位为每日注射一次的基础胰岛素日制剂，其给药周期更短，调整剂量更灵活，更适用于需要频繁调整用药剂量的患者。同时，其血糖控制稳定性更优，与 GDR4 形成清晰的细分化的人群差异化定位，分别覆盖不同治疗需求的糖尿病患者群体。在 GDR33 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布局的首个国产双胰岛素类似物日制剂 GDR101 目前在国内已经进入二期临床研究阶段。该产品兼顾基础和餐食的血糖控制，在提升血糖达标率的同时，有望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在复方及组合制剂方面，公司围绕不同临床需求推进了多款产品的布局，其中包括基础胰岛素与 GLP-1 双靶点复方周制剂 GDR102。 该产品目前处于二期临床研究阶段，是国内较早进入临床开发的同类产品。 GDR102 为基础胰岛素与 GLP-1 的固定比例复方周制剂，是目前唯一在研的国产基础胰岛素与 GLP-1 受体激增剂固定比例复方周制剂。该产品通过机制互补，有望在提升降糖效果的同时，改善体重及低血糖风险。值得一提的是， GDR102 两个组分相互独立，胰岛素成分快速打稳，克服了同类再研产品早期空腹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一临床难题。 GZR102 具备成为 Best in Class 级别的复方洲际剂的高潜品种，有望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提升综合治疗效果。在早研管线方面，公司在代谢和免疫及其他治疗领域持续拓展研发布局。截至目前，针对晚期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受体降解剂 GLR2037 已经进入到临床研究阶段。同时，我们近期还拿到了两款新药的临床研究批件，一款是治疗成人新生血管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 GLR1062，另一款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针对尿路上皮癌的 Nectin-4 ADC 药物 GLR1059。 在维持原有优势赛道基础之上，近年来公司重点打造了 PROTEC、 ROTEC、 小核酸等研发技术平台，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药物研发中的应用，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新产品研发问世。整体来看，公司的核心管线正密集地进入到临床验证以及数据读出阶段，创新转型的动能正在转化为可见的资产价值。